这个神迹其实是啱啱以利沙成为以利亚的接班人。那以利亚去了哪呢？以利亚就升了天了，得了他师父的双倍的能力。以利沙他拿到他师父双倍的能力，这个的双倍的能力就令到他成为了以利亚的接班人。当然他都证明到他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身份和这样的能力。于是乎，所以我们就明白在二章第十九节那里，就来紧我们读的经文，看的经文，就是第一个公开的神迹。原来住在耶利哥的人对于以利沙提到，当他们的水质有问题出现了，以利沙就奉神的口谕去处理这个的问题。而这里刚刚就是这位接任以利亚的接班人以利沙第一个公开的神迹，就让我们从这个的神迹里面去学习，作为服侍神的人，有几样东西是很重要，值得我们今天来到学习。第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要有一颗主动帮助人的热诚。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主动帮助人的热诚。你有没有留意第十九节这里？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告诉我们整件事情发生的地点就是耶利哥。到底耶利哥在哪里呢？大家见不见到这个地图沿海这个地方？沿海这个地方就是在地图这个荧光幕里面最下的一个地点来的。沿海就是中间有一个窿，白色的位置，是不是在那个沿海的沿字那个顶头上面那个位置，你见到耶利哥，虽然很细可能未必见到，但是我就想告诉你，其实那个位置就在沿海的北面，你现在望上去最顶的位置那里。如果你见到耶路撒冷的话，就在耶路撒冷的另一边，是隔离的，耶利哥就在那个位置了。耶利哥就位于死海以北10公里，耶路撒冷的东北14公里。耶利哥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最低的城市，是这个区里面是海平面以下300公尺的，是全区是位于这个海平面300公尺的以下的。我们看到气候十分之炎热，烈日强光照射之下，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到应该是寸草不生的。由耶路撒冷一路过去的时候，四周尽都是沙漠，但是在这个荒芜的地方却是一直都有人来到居住的，而且现在也成为巴勒斯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城市之一，也都是旅游的一个景点来的。因为自古以来耶利哥就有地下的水泉来到去滋养这个 地方，来到盛产很多的菜蔬水果等等的美食，所以呢耶利哥有一个的称呼叫做棕榈泉之乡这个美誉的。耶利哥位处在约旦河谷，水源十分之丰富，除了满足到农业的灌溉和居民的入用的饮食之外，水饮用之外，剩余的亦都可以制造矿泉水。在这里的气温是很适合种棕树的，很多的棕树就林立。这个地方为什么都叫做棕树之城，亦都是由这个地方这样的原因来到的。在耶利哥古城的遗址的对面呢，正正对面呢，在那里有个废墟的，你那个古城，那个废墟的古城，那个废墟的遗址那里对面正正就有一个的景点，那个景点的名字叫做以利沙水泉，就是以利沙水泉。耶利哥这个地方我们见到是现在今天已经是几繁荣的地方了，有吊车可以坐，甚至乎呢你会见到呢有不少的一些的比较商业性的活动在那里进行的。但在那里有一个废墟的对面，就是以利沙水泉这个地方。以利沙水泉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里面的这个的泉，这个的水泉的水源有关系的。其实以利沙水泉这个地方其实不是很大，是需要给5元的当地的银子就入得去的了。但是呢5元我都觉得是贵，因为其实里面太小了。但是你见到这个水泉呢，是的确是有水的，而且那些水呢是几清澈的。你看到图片下面那两张是那个很多年前呢他们的人呢来到去影到出来啦，又或者是画出来的，有一个画家画出来，也都是很多年前呢是拍摄出来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耶利哥以利沙这个的水泉的事件并不是流料来的，是真的，是坚的，这个耶利哥的水泉我亲眼我都去过的地方，见过的地方。 耶利哥这个的以利沙的水泉有另一个名字，其实可以叫做苏丹水泉。苏丹水泉，因为耶利哥的另一个名字就叫苏丹之丘，就是苏丹之丘。所以我们发现为什么以利沙水泉是这么出名，就是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发生了这一件事。我们记得在约书亚的时代，耶利哥是第一个他们进入迦南打入去的最坚固的古城。耶利哥是世上最古老的城池，当然约书亚他们打赢了，但是约书亚打赢了之后，就在约书亚的六章二十六节立了一个的咒诅。他说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者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如果是真是这样的话，照道理耶利哥应该是没有人住才对的，是吗？但现在你没留意列王纪下第二章这里是有人住的，而且在第二章的开头还记载了信耶和华的先知都在那里的，都在那里。咁又点样解释呢？新约嘅时代耶稣都去过耶利哥嘅。我哋知道约书亚所发嘅咒诅所指到嘅其实係讲緊耶利哥重建成为一个坚固城，成为一个坚固城，而唔係唔俾人去居住。而约书亚嘅六章二十六节嗰一度呢，二十六节那一度兴起重修这个字眼，应该是指到将耶利哥的城墙重建，要令到耶利哥成为一个军事的设防城，而不是不给人在那里住。因为在旧约和新约耶稣的时代，耶利哥都实在有人在那里居住，而旧约不同的先知包括甚至新约的耶稣基督都完全没有谴责过，为什么你住在那里？不行的，约书亚咒诅那里，你不住在那里的。先知耶稣都没有这样谴责过。根据列王纪下第二章十九节那里，耶利哥城的人就对以利沙说，看啊，这城的地势美好。地势这个字的意思通常就是指位置，地处的位，或者是位处在哪个位置，或者是指环境都可以的。耶利哥城的人首先就跟以利沙讲他自己的城的位置几好。哇，好正啊，我这个地方。我发现原来有很多人都觉得自己住的地方是特别正特别好的。又讲到自己住的地方交通几便利啊，四通八达啊，环境又不知几靓，乜都好啊，简直是。是啊，我都是啊，坦白讲。我住过这么多地方，我认为这是最好的了。如果大家想住来英国移民，又或者要来英国啦，找地方住啦， This 真是一个好的选择来的，真是不错的。这个地方正中大王，王中又大正，英格兰三大城市，想想最三大的城市 M1 由伦敦去到直产到尽头，就是 Leeds 这个地方，被誉为第二个伦敦，你估浪得虚名的，是吧？去东北边，去西北边，去上边苏格兰，去下边伦敦，都是这么方便，环境又好，地势美好，你明白了。就好似耶利哥城的居民一样，咁夸赞自己的城好正。不过有一样不好，水恶劣，水质恶劣。恶劣这个字呢，即是邪恶，即是坏的意思。美好和恶是对比，是不是？恶翻转头转掉照转去的意思就是不好，好和不好。而这个不好是什么？这个不好就是邪恶，坏，就是水坏了，水不好。现在我们发觉你是不会开这个的水龙头喝水的，大部分的华人在英国里面，多数的华人特别是上了三十多岁那些都不会开水喉水喝水的。但是一些年轻的人呢，他们就会了，因为他们呢可能是惯了英国的文化，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开水龙头开的水如果是清澈的话，你一定觉得没问题的。几时你认为有问题啊？就是你一开水喉水竟然间是混浊的，你一开水喉水竟然间是黄泥水来的。香港住的朋友你一定知道，如果制过水的人你一定知道，一开水喉的时候制完水之后，那些水喉就咔咔咔跟着呢飙出来的，那些就是黄泥水来的。 你有没有试过一早起身想着朗口刷牙的时候，哇，你发觉啲水有阵怪味，唔系你个口有怪味，系你个水有怪味。因原因就系因为自从嗰啲水出咗呢个引入咗呢个喉管之后咧，嗰啲水喺个喉管里面停留咗好耐啊，就将嗰啲水管里面嘅锈啦，同埋嗰啲塑胶管嗰啲嘢咧，吸晒入去里面，所以水有味，水唔好，冇错啊，水真系好重要噶。正如头先我所讲，好多人都唔会直接开水喉水饮嘅，但系年轻嘅少年人，佢哋大部分都惯咗啦，佢哋唔中意煲水饮，唔中意用咩冻滚水，一开水喉就饮。咁当然啦，去餐馆我哋冇办法，因为唔想俾钱买酒啊、买水啊，所以我哋就饮水喉水。但系水唔好咧，会点样样咧？水唔好会导致肠胃有问题嘅，唔知你有冇试过？你喝啲水唔好嘅时候，可能会令到你肚痛噶，系嘛？有啲人咧相信话，如果你啲水唔好咧，唔知水硬啊、水软啊 ，anyway 啊，咁咧令到你头发又甩啊，唔知系咪因为咁嘅缘故，我啲头发越嚟越少啦。耶利哥呢一度咧，二章十九节呢度，佢话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水唔好，水恶劣。经文话土产不熟而落，如果你单单读这一句的中文的翻译的话，可能给你一个的观感，认为植物的果实，这里讲的认为是土产，植物的田地的植物未熟就跌了下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都真的不好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吃一些生果呢，它是未熟但是你吃鬼了呢？哇！你食嗰啲啤梨，我試過食啤梨未熟嘅，食香蕉綠到不得了都食，哇！難食到嗱，我覺得就嚇，唔係每個人唔同噶，我覺得嗰個口感實在太不能接受啊！不過原文其實喺呢度講係講緊地會流產喎，呢度係講緊地會流產啊！嗱，呢個表達就可能講緊個地冇出產。这个事实上面英文有不少的译本都译为土地没有出产，跟水直接关联的，没错，当然是影响土地的出产，因为水坏了，水有病，水不好，令到地没有出产，都是很正常的事。问题就是水质为什么会这样呢？有些学者就说可能是水里面有些寄生虫，所以有人相信呢度讲紧嘅水系有一啲叫做血吸虫，令到产生咗一啲嘅疾病出嚟。而呢个疾病喺耶利哥嘅一带好普遍嘅，就会引又系啲蜗牛传染出嚟嘅。受感染嗰啲咧系会有泌尿系统出现问题啦，令到成人咧系唔能够生育嘅，儿童咧喺个妈咪嘅肚里边咧就会夭折噶啦，就会流产噶啦。又或者。可能同耶利哥嘅地形有关系，佢地势有关系，因为原来耶利哥嘅地层咧系好复杂嘅，因为当年耶利哥城坍塌咗之后咧，地底岩曾经可能同时嚟到作出咗呢一个嘅移位变动，水源因为咁嘅缘故有辐射影响咗地层接触，于是乎影响咗土地嘅出产。不过咁样样，地流产呢个地字咧，其实是可以指国家，可以指人民的。在 Living Bible 和七十四译本，即是旧约的希列文的圣经里面，怎样翻译的呢？他说居民不能生子，即是很有可能原来就是孕妇小产，孕妇流产，很有可能他们喝了这些沾染了辐射的水，结果就造成流产。因为这里用流产这个字，通常呢都是指孕妇流产的意思。有人认为就是这些水源的问题，这种流产很有可能，甚至乎有些人相信就是当年约书亚咒诅耶利哥时候一种附加的咒诅的影响。无论如何，这段的圣经根据二章第二十一节，话给我们知，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有没有留意这里再一次讲土地不出产啊？其实这里跟二章第十九节是一模一样的字来的，但是前面却加了一个字，加了一组的字眼，就说从此再不使人死。这个也字啊，也不在的也字，其实的意思就是的意思， 即是说人死就是等于人流产的这件事。所以这些耶利哥城的人就告诉以利沙听，这样引发起问题的水源的这件事情，所以以利沙当时就知道了这件事了。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这一班当地的居民都没有直接请求以利沙出手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怕他刚刚接任做以利亚的接班人，怕他哇实力行不行，有没有料到的，是吧，怕他能力未到班，有没有以利亚那么劲的。但是以利沙就是很主动很快地做出回应，跟住就叫他做些什么呢，跟住就叫他拿新瓶里面放了盐给他们。现在耶利哥面对的问题其实已经可能是一直存在着的了，先知以利沙未升天之前，其实在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那里一样他去过耶利哥这个地方，而以利沙都一样跟着去的。但是那一次耶利哥的先知就完全没有跟以利亚说，而以利亚也都没有做任何事，反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以利沙再一次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以利沙当他知道这个社区整个社区整个城市都因为水源的问题受到影响的时候，有人命损失，无论是 BB 一或是产妇一或是妈咪，都可能已经有人死了。当以利沙知道水源有问题的时候，他做什么事？以利沙马上回应，以利沙马上作出出手。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必须要有这个侍奉的服侍态度的热诚，我们必须要马上热诚这样去做出回应，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来的。就好像有一次阿 Ben 有一次分享，我其实崇拜讲到阿 Ben 都讲过，有一次他告诉我们在一个小组里分享的时候，他说他们在医务所不够一些 PPE 不够口罩，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整班弟兄姊妹马上就回应，这个是有热诚去回应，一日之内就搞定了一件事情。最近有一次一间教会的年轻人讲到他家里有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在 WhatsApp 群组里面来到去表达我们的关心，为他祈祷，马上做回应。我们必须要马上以诚恳做出回应，这个是侍奉的人不能够少的事情。还有第二样东西，我们必须要去解决人问题的热诚，我们必须要有解决人问题的热诚。以利沙一心是去解决耶利哥城的问题，是不是？他的热诚是为有需要的人去解决问题，他不是纯粹去关心了解件事，哦是啊，啊是啊是啊，哎呀惨猪猪咯惨猪猪咯，是不要紧，我一定为你祈祷，我一定为你祈祷，哦弟兄啊，逼坑逼坑揽揽先，啊为你祈祷为你祈祷，主与你同在，你可以平安咁走啦。唔系啊，弟兄姊妹，你有冇读下呢段圣经？你读清楚段经文。以利沙听完知道件事之后，佢嘅反应系咩啊？你哋攞一个新瓶来装盐，自己试下倒落去试试。唔系，佢点讲啊？给我，等我嚟。你有冇试过啲仔女好颈渴嘅时候啊？哎呀，想扭开嗰樽水，扭唔开，唔开好难开啊！你做父母的会怎样？你会跟他说，喂，什么你这么废的啊？这些都不行，哎，拿你这个试一下，这样给一些建设性行不行，是吧？我们不可以这样回应的，是吧？这个不是教育的时间，你怎样，他很颈渴的时候你还教他啊？你应该说，等我来，等我来。以利沙就说，你们拿一瓶新瓶来装盐给我，等我来。以利沙就去帮这些住在耶利哥城的人去解决一个生死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学习，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跟他说，等我帮你，等我帮你，等我来。但是你要知道，你去帮人不是要去教训人，你知不知道以利沙可以在这件事上面讲一大套的历史，讲一大套的道理的，他没有。是啊，我们愿意帮人这个都是好的，同你讲你去同你帮，譬如举个例子，你去帮人买餸这样计啊，买餸。咁你买餸咪买餸，你帮人咪帮人咯，你唔好话哎呀点解你想买呢啲嘢，嗰样嘢唔得，呢样嘢又唔得啊，去到人屋企嘅时候，哎呀点解你咁样带呢样嘢㗎，你点解你做嗰样嘢㗎，唔啱唔得唔得。喂，咁你唔好再做问题啦，係咪先？你去解决问题， 你唔去制造问题，你愿意帮人嘅时候就唔该，我哋就系帮人。我哋必须要知道，你要帮人嘅时候，你要有能力同埋负责任去帮人先好。就譬如举个例子，你要探一个婆婆，你话等我帮你煮饭，等我帮你煮饭。但系平时你都唔煮饭嘅，大佬，你唔煮饭，你又帮阿婆煮饭。咁你去到人哋嘅厨房，你搞到粒粒乱，煮完餐饭之后，人哋又唔知好唔好食你好，系咪？咁你煮完啲饭之后，你系谂住干执干净，但系其实阿婆婆嘅标准又唔系咁样样，你又唔整翻好啲，又唔打扫干净，喂，你唔好越帮越忙先得噶。你要记得，我哋去要解决别人嘅问题，唔系帮人大晒噶，因为你必须要记得，你系去帮人解决问题，你必须要负责任。仲有第三样嘢，要有服侍社区社群嘅热诚。头先我哋讲过，其实以利沙唔系第一次去耶利哥，其实早喺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嘅时候，佢已经同佢嘅师傅去过耶利哥呢个地方。但系嗰一次经文好小心讲，我有冇打出嚟呢？哎呀，冇打出嚟唔紧要啊，佢冇打出嚟，佢喺度好小心讲，佢话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嘅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你有冇留意经文用耶利哥先知门徒？而今日我哋读嘅段圣经咧，就圣经咧二章第十九节，佢讲咩啊？耶利哥城的人，呢度讲系耶利哥城嘅人，即系居民。他们不一定是信奉耶和华的人，现在以利沙帮助的不是只是信神的人，而是整个社区。弟兄姊妹，当疫情爆发的时候，当在亚洲爆发的时候，特别是中国、香港、亚洲地区、东南亚地方，我们知道有些教会他们筹备一些医疗的用品寄回去国内，我听过那些几万磅、那些万几磅都照寄。我又見到在國內武漢的一些教會的社區呢，教會呢，他們在社區裡面派口罩，是一些教會來的，那些弟兄姊妹在街裡面就派口罩。弟兄姊妹，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服侍社區的熱誠。坦白說，我們其實教會以前呢都不嬲都是想做社區的工作的，我們在很多年前都試過做社區工作，但是不成功，但是起碼我們曾經努力過，我們曾經盡過能力過。事实上面有不少人都邀请我做社区工作，例如啲咩嘢呢？例如我试过做过一啲大学嘅歌唱比赛㗎。Frankie 就係其中一个嚟去参加歌唱比赛，嗰年佢仲攞冠军添。呢啲嘅工作其实冇问题㗎，你咪去做囉，係咪先？我又参加过啲咩？我又参加过呢一个呢，係帮环社区中心拍宣传短片，又帮助过环社区做慈善活动去做呢个主持。我又帮助个环社区嚟到去做一啲嘅一啲嘅教一啲嘅课程，所以我系好支持教会弟兄姊妹你要参与社区嘅工作、社区嘅活动噶，因为藉着社区你就可以帮助认识更多嘅人。虽然你未必有机会直接传福音，但系你嘅出现、你嘅帮助、你嘅参与，俾佢知道原来有基督徒喺我哋当中，有教会喺我哋当中，有一日你可以邀请佢翻教会。而且当我们跟他相处的时候，你的态度就被人见到，哦，原来这个人是不同的，他回教会的，是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有一个主动帮助人的热诚。还有第二样东西，我们必须要将咒诅变为祝福的生命，我们必须要转化咒诅成为祝福的生命。我们要知道原来这件的事件，今天读的经文原来跟旧约出埃及记一段的事件是非常相似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5章23到25节，大家有眼就望了，我不会多读出来了。这里很明显是一个翻炒的概念啊，以利沙。当年摩西在马拉这个地方，原来马来西亚呢，马拉是这样来的，当然讲笑啦，马拉在当年摩西的时代是曾经在这个地方将苦水变成甜水。留意摩西用什么方法，摩西通常是用他的杖来施行神迹的嘛，但是今天他竟然今次就将树丢在水里面，结果就能够将有问题的苦水变为甜的水。为什么要掟一棵树下去？当然经文在第15章的25节告诉我们知，话俾我知，原来系耶和华指示佢咁样做嘅，所以我哋无话可说啦。因为耶和华叫咁做啊嘛，系咪？既然神要佢掟棵树落去，咁啊自然一定可以将苦水变为甜水嚟到去搞掂噶啦。 但係有人認為呢度講緊嘅樹木就係指皂荚木，亦都有人講緊係講甲竹桃，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嘅植物都未定。嗱，甲竹桃咧有毒性，但係卻係有醫治作用嘅。但係無論如何，出埃及記摩西掟落去嘅，根據原文呢個字，可以係一枝樹枝，可以係一棵樹，可以係活嘅樹，可以係枯嘅樹枝，仲可以係一嚿木頭都得。因為希伯來文呢個字就係呢幾個樣嘢都乜都得。嗱，想唔到嘅就係依家事隔咁多年之後，一件翻版嘅事件再次發生。不過發生嘅地點就唔喺西乃曠野靠近埃及紅海附近嘅馬拉，而係轉移到靠近猶大曠野嘅死海附近嘅耶利哥城呢個地方。嗱，今次佢放入水裏邊嘅並唔係一棵木，並唔係一嚿石頭，並唔係一條嘅樹枝，係啲乜嘢嘢咧？而係竟然係鹽喎，而係竟然係鹽呢樣嘢。我知道大家屋企裏邊一定有好多鹽噶。嗱，首先你要知道耶利哥係喺咩位置啊？頭先你記唔記得？耶利哥就喺死海嗰度啊嘛，係咪？死海係鹽分好高嘅，周圍都有好多鹽嘅物體喺裏邊噶，所以隨處都好容易揾到鹽都未定。但如果純粹即係隨手攞起任何嘢就抌落去嘅話咧，咁點解要用生瓶咧？請問頂姐妹，鹽就夠啦，咁點解要用生瓶啊？所以以利沙一定似乎唔係完全太隨機咁樣做嘅喎。嗱，新瓶放裏面有鹽咧，有人認為呢度係要強調嘅就係民數記十八章第十九節提到嘅一件嘅事情，就係嗰度有鹽藥呢一樣嘢，有鹽藥呢一樣嘢。因為呢一個鹽藥係記載喺民數記十八章第十九節呢度。嗱，民數記十八章第十九節嘅上文其實咧係講緊祭司講到嘅一啲嘅聖物嘅，所以喺第十九節就做咗個總結。而呢度提到三種嘅聖物，包括初熟之物，包括永獻嘅物品，包括投生嘅物。嗱，我哋冇需要喺度解釋咁多，因為冇時間。但係呢啲嘅聖物同祭聖物咧，其實係分開嘅。祭聖物只能夠祭司用，但係聖物咧就係包括祭司同埋佢屋企人都可以用得。而喺乜嘢情況之下佢哋可以用呢啲聖物呢？佢哋嘅家人喺咩情況之下可以用呢？所以經文就強調必須喺潔淨嘅狀況之下，祭司同佢嘅家人就可以享用啦。而呢一個就係鹽藥，即係永遠嘅藥，永遠嘅藥即係永遠都唔可以廢棄嘅。即係換句話講，其實呢個唔係一個實質嘅藥，呢個係咁樣嘅象徵嚟到話咁樣嘅方式啊，係永遠都唔會變嘅。是永遠都不會改變的。在民數記這裡跟以利沙在耶利哥那一度將祭司的鹽藥的觀念放在這裡，是不是風馬牛不相及呢？請問。而且根據歷代志下十三章第五節，根據歷代志下十三章第五節那裡告訴我們知道，以色列的上帝曾立鹽藥將以色列國永遠給大衛和他的後裔子孫。嗱，呢度鹽藥其實只係強調神同以色列所立嘅永遠不廢棄嘅藥，所以一樣啦。鹽藥其實係一個嘅象徵嘅含義，係代表永遠都唔廢棄，而唔係一個實質真係一個藥嚟嘅。根據利未記第二章第十三節，凡獻嘅素祭同埋供物都要用鹽調和。以西結書都係提到咁樣嘅事情。在聖禮的禮儀裏面，在素祭上不可以缺少的，這些就是鹽。鹽有淨化潔淨的用途，所以非常可能在這裡都扮演著潔淨的象徵的功能。所以為什麼用新瓶來裝鹽啊？首先瓶這個字原本的語文可以指碗的，所以你看到有些翻譯是指碗，瓶和碗都一樣對的。問題最重要就是個新字，个新字嘅意思真系从来未用过啦，系咪？就系代表干净、适合洁净嘅礼仪用啊嘛，就好似等于你依家去一个礼仪嘅地方，系一个好盛大嘅场合啦。你会唔会着套衫？系你梗系会拣套衫，系全新嘅衣服啦，系咪？就好似结婚嗰个人咁样样啊，个新郎哥，哎呀，琴日先放工翻嚟，哎呀，是但啦，嗰套西装啦，听日结婚用啦。冇人咁做啩，係嘛？你通常呢啲咁大陣仗嘅嘢，梗係點？梗係揾到新嘢啦，係咪？所以呢度揾新瓶嚟裝，有咁嘅原因。 呢度讲新瓶嚟庄严呢个讲法，其实有两个可能性。第一就系揾一个新嘅碗，一个新嘅瓶庄严放落去。嗱，呢个似乎就系中文圣经所翻译嘅解释啦。不過仲有第二個可能性嘅喎，呢度因為是一個祈願嘅語態嚟嘅，所以意思就係希望揾到一個新瓶裏有鹽嘅器皿，咁樣樣咧就能夠完全確保呢啲鹽係絕對乾淨，係適合禮儀之用啦。嗱，雖然係咁樣樣，但係水被治好，你要知道唔係因為鹽。因为盐只是仪式上面的需要，只是能够带有象征的意思。无论你认为盐有几有用途都好，例如有些人认为哇，盐可以防腐，可以调味，甚至又可以浸下脚泡泡肉，乜都得。总言之，盐是很正很神奇，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想一想，这么少量的盐竟然能够治好这么大量不停流出来的水，所以问题绝对不是应该在盐那里，而是不要忘记，我们要记得耶利哥死海，在死海附近的，是不是死海的盐分很高的，耶利哥的人没可能不知道死海的水是不能喝的。请你不要忘记，水海死海的水是不能够饮用的，饮了的话你一定死在死海，你肯定死。以利沙竟然叫死海的盐放落水里面，仪式还可以讲得通，但是治水跟着你拿回那些水来饮，所以那些人其实听到都可能惊惊地都未定，但是他们很顺服，就照这样，没 challenge 以利沙这样做。当然以利沙是奉耶和华神的口谕，清楚讲到这个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耶和华令水被医好。新的瓶和盐可能只是象征洁净的意思，但是绝对不是医治的药方。所以你不要有样学样，因为有些人读圣经真的读了不知道做什么鬼的，怎读圣经呢？就搬字过纸，真係諗下，你真係冇可能係咁樣樣㗎嘛，係咪先？你唔可以搬字過紙咁樣樣咧，就諗住乜嘢都抌啲鹽落去。譬如話啊，你煲完煲水隻嗰啲有問題喎，抌啲鹽落去，係唔可以咁樣樣㗎。你唔可以用乜嘢都係照抄，呢度聖經唔係咁樣樣㗎。所以我哋必須要明白。有不少人认为耶利哥的水源问题是跟当年约书亚的咒诅有关，而事实上面呢，在列王纪上第16章34节那里说，巴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纳根基的时候丧了长子亚比兰，门安门的时候丧了幼子西哥，正如耶和华直乱的儿子约书亚所讲的话。在约书亚600年之后呢，这一段故事就好像应验了在这个人身上。不过也有可能的，就是有可能就是巴特利的这个希伊勒这个人，他在立耶利哥的根基的时候，他是杀了他长子来到献祭，他在安门的时候又杀了他幼子来到献祭，来到去直指，来到去吹谷鼻、这个吹谷鼻空都未定。古代迦南人的宗教文化里面，他们确有献人为祭，甚至乎献自己的小孩为祭。如果是这样的话，约书亚所讲的就变相成为一种预告，就不是完全一个咒诅了。但是确实有很多人都认为，相信这里出现的水源的问题就是当年咒诅的一种附属品。不过其实经文没有将这件事和耶利哥曾经受约书亚的咒诅拉上关系，而且当这些居民和以利沙讲说话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提到这个的古咒，甚至乎连以利沙都没有奉神的口谕在说话里面提到任何一只字仔和当年约书亚时代咒诅有关。他没有说、等我来破咒，有没有这么说？没有、因为列王纪上第16章这一段，你有见不见到很清楚提到当年的咒诅的、如果这件事真是果真和咒诅有关，为什么以利沙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提这一样东西呢？不过有可能我们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地的居民来讲，特别是对于那些不信耶和华神的人来讲，你拜惯了其他的当地的偶像的人，他们可能认为水的问题确是某种程度的咒诅，特别是针对 BB、妇女、孕妇、家庭。我再讲多次，不是经文本身，不是约书亚时代的情节引发出来情节问题引发出来的水的咒诅，而是当地一种的民间的宗教的信念， 他们认为这一种是对付他们特别某些人的咒语来的，咒诅来的。但以利沙就利用了这个机会，将耶和华神而来的祝福藉着水治好的这件事送过给住在耶利哥的人。所以这里是要突显出的，不是咒诅而是祝福。其实这个神迹和下一个神迹，即是下个礼拜我们要读的童子被咒诅的故事，圣经的作者好像有意去将五经的记载有关咒诅和祝福摆在我们面前，藉着一些相同的字眼来到去讲到咒诅和祝福。而在这个故事里面所重点讲的就是祝福，而并不是咒诅。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活在这个世界，觉得自己好像被咒诅一样的，他们的人生好像是咒诅的人生。为什么我这么鬼黑仔的呢？是不是这么多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呢？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面，特别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间，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给人知道希望，我们要藉着神让他们相信真神，给他们经历从神而来的祝福。你跟他们说我们为你祷告，跟他们说耶稣祝福你，耶稣爱你，你的人生不是停在这个位置。以利沙向这一班的居民宣告耶和华如此说，先知以利沙跟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这水。你有没有留意这里是用第一身，他不是用第三身、啊、我跟他有什么不同、啊、他可以说耶和华他这样说的、啊、耶和华如此说，他治好了这水，行不行呢？他可以用他，但他用了第一身，这个就让我们看到第一身和第三身有什么分别，哪一个是更直接、啊、哪一个是更体贴、啊、耶和华神他亲自来祝福一个曾经在 N 时代被咒诅的地方，耶和华神他都亲自来医治来祝福这个现在在人民他们心里面一直都觉得是被咒诅的事情的，真的感受。但我们知道耶和华神透过以利沙以至到来到医治和祝福了这班的朋友，但今天都藉着你和我，我们要去令到咒诅的生命变为祝福，我们要代表神去宣告神是爱的，神是爱他们的，神是医治他们，神是祝福他们的，祝福医治神的爱神的能力要临到在他们的身上。还有第三样东西，我们侍奉人也必须要期待达到更长远的果效。留意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这里医治这个字出现过两次，二十一节和另外二十二节那里出现过。二十一节那里是用完成式的，二十一节这个完成式换句话它是动作已经是完成了，所以以利沙宣告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没错，而不是神秘的秘方令到水痊愈，令到水医好。正如二章二十一节讲，是耶和华如此说，是主耶和华的能力。但不要忘记，是透过以利沙经过出现的耶利哥，神的能力就藉着以利沙，同样神亦都可以利用你和我。哎呀，啱啱去到那个地方，啱啱经过，原来就在那里，神就要用你去完成一件的工作，而那样东西是有果效的。而这个果效甚至乎可以是可以延续到很长的时间的，令到整个地土都有长远被祝福。所以地土一直现代都这么茂盛，你如果有机会去耶利哥，哇，周围都是树木，都是浓密密的，非常之浓密的。据闻呢，这个耶利哥的水泉每分钟可以涌出1000加仑的清水。所以你见不见到耶利哥今天都是被祝福，原因就是以利沙当年这个神迹。弟兄姊妹，我们的侍奉必须要寻求果效，不是做了就算，不是做了就算。我们，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最经典的日子就是初初成立的没多久，我们有和风之夜，大家还记不记得？哇，那次是一件很创新的事情，我们特登走去酒店，而且做一个日本的一个日本的概念的一个的迎新晚会。哇，当时不知道突然间很多人来，我们都做过耶稣厨房亦都几震撼的。我哋见到果效，冇错，果效系好重要的。你唔好同我讲冇果效，你做如果冇果效嘅话，做嚟做乜嘢啊？系咪先？你要知道，果效实在系重要。初初去一间教会侍奉嘅时候啊， 我記得去第一次去佢哋嘅團契，都係得8個人嘅啫。我見到佢啲人帶嘅時候，我覺得哇，帶到即係咁樣帶法，哇悶死人喎、啊，真係唔掂喎咁樣樣。只要人數繼續插水嘅啫、啊，所以我哋就尋求出路，點樣樣嚟到令到一間教會嚟到去復興上嚟。結果我哋一班嘅弟兄姊妹就夾手夾腳努力嚟到去建立教會嘅團契。喺短短一兩年之內，我哋嘅團契嘅人數已經飆升到60人，甚至其他教會都嚟睇我哋。果效係好重要嘅。我哋冇錯，都失敗過無數次，正係因為我哋失敗過無數次，所以我哋必須要喺侍奉嘅時候尋求更好嘅果效。呢一個先係最重要，我哋侍奉嘅時候必須要學習嘅態度。你有冇留意啲公司嘅業績報告啊？如果佢寫出差過預期，你第二日睇下佢啲股市啊，即刻冧到飛起。如果佢話同預期差唔多，都唔係幾好噶啦，已經係。所以你見唔見到啊？如果業績唔好，佢嘅果效唔好，佢就有相應嘅問題誕生啦，係咪？以利沙嘅侍奉係有果效，而且帶嚟長遠嘅果效。嗱，弟兄姊妹，嗱，我唔係賣花贈花香。在結束的時候，我不是說花散花香，我們的敬拜隊肯定不是唱得最好的，我自己坦白地說，不要介意啊，我們的敬拜隊肯定不是唱得最好，但你有沒有留意，我們的敬拜隊是用心去帶的，是用心出來預備的，這個就是跟其他不同啊。我可以這樣說，我自己在這段時間疫情的這段時間 封城啊，或者是 lockdown 這段時間，我們都回不到教會，我們都在網上崇拜。我參觀過無數這麼多教會的崇拜，我真的入過大大話話都過100間以上，我看他們怎樣敬拜，哇，我真的見到他們敬拜真的有些真的完全不用的心去想的，亦都唔去準備下，亦都唔諗過自己帶出嚟乜嘢嘅效果。嗱，今個禮拜帶得唔好，你咪下個禮拜再做過啦，係咪？但係完全唔諗，下個禮拜又係咁，再下個禮拜又係咁，再下個禮拜仲差過上個禮拜。嗱，我話俾你聽，我哋敬拜都唔係最好，肯定唔係。但係佢哋係真係拎個心出嚟㗎，你見到㗎，係用個心嚟到去帶㗎。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必須要知道，當你如果用個心嘅時候，你自然有果效。你自己上去睇我哋嘅 Facebook 啦，我哋嘅 Facebook 越嚟越多人 click 入去嘅，特別我哋帶敬拜嘅，我哋講到都未必夠敬拜嘅，多人 click 去睇。如果係有果效嘅，你一定會做到更好出色嘅果效。如果你係冇果效嘅，就會插水式更差。就好似你試一隻藥咁樣，如果呢隻藥唔 work， 你會唔會繼續食啊？如果你想減肥，呢、這個方式唔 work， 咁你會唔會再繼續啊？唔緊要啦，冇辦法啦，我哋繼續做啦。但你明知唔得嘅，你仲繼續落去，所以我哋必須要去改變，揾一個更好、更好嘅果效嘅方式。最後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嘅分享，就係有一上個禮拜 Ben 講完道之後咧，咁咧有位嘅姊妹第二間教會就 send 咗個短信俾我，佢話：你可唔可以託我多謝阿 Ben 弟兄啊？佢話佢嘅講道令佢好有感動啊，好有感動。弟兄姊妹，呢、這個就係果效，我為阿 Ben 獻上感謝，因為我哋見到神就利用咗唔同嘅弟兄姊妹喺佢哋嘅恩賜上面嚟到去成就神嘅工作。其實我都唔係第一次聽到有人讚阿 Ben 講道講得好噶啦。亦都有唔少嘅弟兄姊妹喺第二間嘅教會裏面話：喂，呢個邊個嚟㗎？我唔識佢喎，呢個人講到唔錯喎，幾好喎！弟兄姊妹，呢、這個就係果效，呢、這、一個就係果效，呢、這個就係我哋要學習嘅果效。弟兄姊妹，今日我哋侍奉神，一定必須要有一個主動幫助人嘅熱誠。第二樣嘢，我哋必須要將咒助嘅生命變為祝福嘅生命。第三樣嘢，你要期待同埋達到更長遠嘅果效。